秦琼等弟兄六人杀了于文丞相，火烧太师府，正准备从前门走的时候，这经营殿帅于文成都回来了。于文成都带着200多名官军在大街上巡查完了之后，他想回府要休息休息，所以他一回府往院子里边这么一走，秦琼一看事情不妙，不能从对面走，因为现在这府里边的火已经起来了，院子里边已经有人发现开始吵吵救火了。秦琼想，我们要跟于文成都走一对面，我们就出不了这院子了。秦琼马上告诉众位弟兄从后边走，这弟兄几个由打前面就奔后边，他们从前面往后边这一走的时候，于文成都已经发现自己家里边着了火了。有人向于文成都一禀报说，经营殿帅，院子起火了。于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救火。这说着前面的就救火，客厅里边的火也起来了，大家伙又奔客厅。此时有人也发现玉屏楼上边出了人命了，说三少爷被人家给杀了。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于文成都之后，于文成都非常警觉。于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这个府的周围所有的胡同口都给我堵住，不准有人出去，院子里边给我搜查，看看作案的人逃走没有逃走。于文成都一传这个命令，整个的府里边可就乱起来了。于文成都来到玉屏楼上，一看自己的三弟已经死在那儿了，那四个小子腿上都受了伤了。于文成都问他们是谁进来做的这件事情，那四个恶奴就说他们有大个5、6个人，有几个是大个的，其中有一个那个黑脸，脸上长着白圈癣，那个小子最狠，就是他把我们少爷给杀了，我们腿跟这伤都是他给捅的。于文成都马上由打玉屏楼上下来，吩咐人收拾这三少爷的尸体，同时呢他带着手下人等又捉拿凶犯。这个功夫秦琼他们弟兄几个由打前院来到了后，到了后花园这儿，把后花园的角门开开，哥几个由打这角门里出来，顺着胡同往外走。刚往外一走的功夫，于文成都那边下命令官军把胡同口要给堵住，有一些官军就来了，要堵胡同口，一看这几个人跑出来了，官军就问了一声干什么的，秦琼他们不回答，顺着大街就跑。这一跑自然而然的就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了，这些官军就说追这几个小子，官军们随后就追。接着呢，于文成都由打这后花园也出来了，旁边有人给于文成都牵着吧。于文成都出了这个胡同口，一问官军，官军说有几个人顺着大街往那跑去了。于文成都裸过丝缰，搬鞍上马，这一晚上他都没拿兵器。这一阵儿，于文成都一抬腿，在鸟翅环德胜沟上摘下了这条凤翅鎏金躺。于文成都可急了，自个儿的兄弟被人家杀了，府里边给点着了火了。于文成都心想，这还了得吗？啊，这个人得多大的胆子，这样的凶犯非把他抓住不可。同时下命令告诉长安城四城门给我紧关紧闭。哎呦，这一下子长安城的大街上可就乱了套，出来这些看灯的老百姓啊，稀里呼噜的往家跑，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于文成都骑着马，手中提着凤翅鎏金躺，在马上他就显得高啊，往远处一望就看见秦琼那几个人顺着大街正往前跑呢。于文成都随后就追，由于他骑着马，他这马比较快，他这个马往前这一跑，老百姓往两边就闪呐，谁敢拦挡他这马道，此时刻的于文成都那可真急了，谁要挡道那马汤上也就白汤，他不管那。后边是官军呐喊着捉拿凶犯， 抓住那黑脸的，脸长白圈选的。这一喊脸上长白圈选的，看灯的老百姓里边也有脸上长圈选的，吓得马上一抹头就往家跑，生怕让人给抓误会了。齐国远跟秦琼等人他们在前面跑，于文成都随后一马当先就追上来了，眼看着越追越近。秦琼一看咱不能顺着大街跑，秦琼心想咱们是部下，人家骑在马上，于文成都要撵上来，咱们这哥几个可不是他的对手。正在这个功夫，迎着秦琼他们这哥几个对面跑来一个人，齐国远眼尖，齐国远先认出来了，嘿嘿，我说那小子来了，卖弓那小子来了。谁呀？正是熊阔海。咱不说吗，这熊阔海在大街上卖弓，让于文成都把他那弓给拉断了吗？熊阔海跟于文成都说咱们一会儿见，他回店房了，回到店房里边结算了电饭账，把自个儿那条冰铁棍拿出来了。熊阔海提着这冰铁棍就在长安城大街小巷到处找于文成都，他要跟于文成都以武相会。可是于文成都带着官军在大街小巷走，他走的那个路线熊阔海不知道啊。熊阔海走了几条街也没找着于文成都，偏巧这个时候熊阔海由打对面一来，远远的看见于文成都那马来了，所以熊阔海迎着面就跑过来了。熊阔海提着冰铁棍往这一跑，齐国远就打了声招呼，哎，我说姓熊的哥们儿，快点给我们抵挡一阵，这于文成都可来了。熊阔海一看这几位认识，卖弓的时候见过一面，熊阔海就说了，你们闪到旁边砍我的。好，秦琼弟兄等人把熊阔海让过去，熊阔海过来把大棍一横，哎，于文成都站住。于文成都是一马当先过来的，于文成都一看，一带缰绳，手中把这凤翅鎏金躺一端，你是什么人？好记性，刚才咱们还见过一面，这么一会儿就不认识了。我是那卖弓的。哦，于文成都说，你这个卖弓的快快给我闪到，我就追拿凶犯。谁是凶犯？你要想拿凶犯不要紧，你先胜了我这条冰铁棍，刚才你弓你给我拉折了，我还没找你赔弓呢。如果说你要胜了我这冰铁棍，那我就服了你了，弓就不让你赔了。如果胜不了我这冰铁棍，你得赔我的弓，把牌给我摘下来。这熊阔海呀、跟这于文成都还没完呢，他算盯住于文成都胸前挂这牌了，就不让他挂这牌。于文成都一听，小辈敢挡住我的去路，你看堂！呜，白糖就砸下来了。凤翅鎏金糖往前一砸，熊阔海把这冰铁棍一横，使劲往外一架，嘿，啪！就这一下子，真的熊阔海两膀酥麻，酥的一下子，就像过了电一样。熊阔海心想：这小子劲儿比我大，我不能跟他硬拼。熊阔海往旁边一闪身，横着一棍照着于文成都这怀子骨就打来了。熊阔海是部下，于文成都在马上，好在熊阔海这个儿大，这棍横着往于文成都怀子骨这一扫，于文成都用膛往外一架，又一下子。熊阔海心想，这个小子劲儿是大，翻回来他把这棍一举蹦起来，照着于文成都那马脑袋就砸下来了。于文成都用膛又一架，熊阔海把这棍啪就撤下来了，用这棍点于文成都那大腿，两人打起来了。他们这一打呀，秦琼那弟兄几个没跑，按说要借着他和于文成都两个人比武这功夫，秦琼等人完全可以逃掉，但是秦琼不是那个人。秦琼跟这齐国远等人就说了，说咱们等一等，看看这位怎么样，如果这个熊阔海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的话，咱们弟兄几个在那儿可以给他助助威。熊阔海等于给我们解了一下围， 我们要是跑了不管他，显得咱们不够义气。你看秦琼到这时候还讲义气呢。所以这个熊国海在那跟着于文成都这一打，齐国远跟秦琼他们在旁边就在那官兵撂阵。齐国远在那直嘀咕，我说秦二哥，他要打过于文成都还行啊，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怎么办？秦琼说，要打不过，咱们招呼这熊国海，咱们一块儿跑，咱们这叫患难之交。嘿，秦二哥服了您了。所以这哥几个在远处在那看着，一瞧熊国海跟于文成都两个人征战打了几个回合，秦琼看着这熊国海不行，功不是没拉过于文成都吗？论武艺照样不是于文成都的对手。秦琼说，这个熊国海啊肯定得败在于文成都手下，喊一声让他跟咱们一块跑。齐国远在这扯着大嗓子喊上了，哎，我说这熊哥们要是不行的话就别跟他在那闹了，咱们一块走吧。啊，齐国远这一喊，熊国海心里边就明白了。熊国海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我不能在这跟他硬拼了。所以熊国海打着打着突然间蹦起身来，虚晃一棍，扑腿横扫，这一棍奔他马腿打的。这棍横着奔马腿这一扫，于文成都一罗马缰绳，这马两个前蹄一抬，哇，赤炭火龙驹一声鸣叫，前蹄一抬的功夫就挡住了于文成都前面的视线。熊国海见这功夫拉着这条冰铁棍大步流星，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奔着秦琼他们就来了。他往这一跑，秦琼招呼着咱们一起走。熊国海心里边很佩服这弟兄几个。熊国海心想，这哥几个够朋友，我给他们挡了一阵，他们还在这挡着我呢。所以熊国海跟着秦琼他们凑在一起，这可就是七个人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秦琼、柴少、熊国海，这七个人凑齐了。所以说我们这一段书叫七煞反长安。七个人凑齐了，顺着街往前走。熊国海说，咱们不能顺街走啊，顺街走他能追上。秦叔宝说，咱们穿胡同。这哥几个一拐弯就穿了胡同，找那个最窄的胡同穿，因为胡同窄喽，这于文成都那匹马呀要是进来他跑着不得劲，所以他们由这个胡同穿过来，又打这头出去，到了另一条街，到了另一条街又找一条胡同，又那么穿过去。可是怎么穿也甩不掉于文成都，也甩不掉身后追赶的官军。为什么？这几位对长安城的地形不熟，尽管他们在那穿，于文成都对长安城非常熟悉，他是长安城的经营殿帅，经常在街上巡视，哪条道通哪条道，哪有条胡同他都知道。所以于文成都骑着马随后追，始终没被他们给落下。撵来撵去，前边又有一个胡同，秦琼弟兄几个马上就钻进这胡同里。钻进这个胡同之后，于文成都呢把马一带，随后的官军也来了，把这胡同口给挡住了。于文成都在那没动，秦琼弟兄几个进了这个胡同，一直往里跑，跑到了尽头一看，坏了，怎么呢？这是个死胡同，前面啊通不出去。哎呦，秦琼转身刚想往外跑，胡同口那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于文成都在马上横着凤翅鎏金躺，冲着这胡同里边就说了，哎，你们几个人听着，这条胡同是死胡同，你们跑不了了，快点把兵器扔下出来被绑，如果不把兵器扔下的话，你们就在胡同里边待着，我马上传命令往里边乱箭齐发，把你们就全射死了，出来吧。柴少一看坏了，身逢绝地了，往两边一瞧无路可走，这面是一溜高大的院墙，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宅院，这面是老百姓的山墙， 山墙与山墙之间都有院墙连着，连个门都没有。齐国远说：“他娘的，这谁修这房子啊？怎么不留个门啊？咱们哥几个到这儿，想藏身也藏不了，这不就完了吗？”熊阔还在旁边一看，哎，到这个时候了，咱们不能够就出去，外边都是官军，但是咱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咱们得想辙呀。他往这边一看，这一溜高大的院墙，熊阔海说：“这样，咱们翻这个院墙，跳到那院子里边去。不管是谁家，咱先在他那儿藏一藏。秦琼这个院墙太高，咱们不好上。”熊阔海说：“怎么不好上？别忘了，我这有条冰铁棍呢。”来，熊阔海把这个冰铁棍蹬往地下一杵，斜着往这个高大的院墙这一立。熊阔海说：“你们哥几个蹬过肩膀子，然后蹬着我这铁棍的棍头，就能够着那院墙了。扒着院墙翻身过去，不管是谁家，先过去再说。”秦琼这也好，这个功夫柴少说了：“咱们还得有人呐，跟于文成都搭着话，跟他商量，借这茬我们好出去。”齐国远说：“哎，我跟他搭话。”齐国远站在胡同里边，冲着外边就说：“哎，我说于文成都，你让我们放下兵器，让我们出去，我们出去之后，是不是你就把我们捆上？”于文成都在外边往里边看，看不清楚，黑咕隆咚。尽管说有灯球火把，那年头没有手电，照不远，灯球火把就照眼跟前这一片。于文成都说：“是啊，你们出来，当然我要把你们捆上。”齐国远说：“捆上之后还把我们怎么着？把你们送交三法司审问。”哎，我说于文成都，咱俩商量商量，如果说你把我们这几个人捆上之后不判我们死刑的话，那我们就出去，我们就认头了，我们就被绑了。于文成都心想：这几个小子想的倒好，不判你们死刑，把我兄弟都杀了，把太师府敢放火烧了，多大乱子这是！不判你们死刑，不判你们剐了就不错了。但是这阵于文成都为了求省事，于文成都说：“你放心吧，不会判你们死刑的，你们就出来得了。”好，你等着，我们这就出去了。在他们两个对话的过程当中，那几位已经在熊阔海的帮忙之下蹬着那铁棍子头翻墙跳进去了。齐国远接着也跳过去了，熊阔海最后蹬着自己这铁棍的头也翻墙跳进去，在往里跳之前扒到这个墙头上，把这个铁棍子他给抽上来了。抽上来之后，这七位都跳进这个院墙里头来了。跳到院墙里边来之后，一看贴着院墙墙根，这是一片竹林。嘿，秦琼说：“这个倒不错呀，这是一片竹林子，咱们往这竹林子里边走。”弟兄几个就进了这竹林子了。进了这竹林子，高抬脚轻落步，不敢弄出动静来，不知道这竹林子那头是什么地方。走着走着，远处透出亮来了，一看竹林子那边出去之后，这是一个大花园。隔着竹林子的缝隙往远处看去，这花园里边有假山，旁边有一片空地，在空地那儿点着灯笼，打着火把，足有那么百十来人在那正练武艺呢。秦琼说：“别动了，咱们就在这竹林子里边藏着，看看那帮练武的人是干什么的。看来这是个大宅院，肯定这也是个当官的官府。”秦琼说：“这个官府如果要跟于文成都他们很亲近，咱们这就等于又跳进了罗网了。”柴少说：“事到如今，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咱先在这引住身形瞧瞧。”一看借着灯光下，那会儿正有两个人练单刀拐子破花枪，一个人拿着拐子单刀，另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条枪，双方正在那打的，旁边有人鼓掌叫好，好，好，哗！ 他们呢在竹林里边，透过竹林的缝隙也能看得清楚。秦琼说：“咱们可别出大声啊，别让他们发现了咱。”齐国也是那时，瞧瞧，这个人练完了，就听旁边有人说：“老爷子，您下来给我们练挡枪，我们瞧瞧。”听说老爷子枪法出众了，就听有一个人说了：“哎，老了，老了，哎，您老了，您虎兽凶心在，哎，您是白甲的苍龙，您练条枪，我们瞧瞧。”借着那个灯光映照之下，就看在旁边站起一个人来。刚才这个人可能在那坐着呢，这是一老头，一部胡须扇满胸前，在竹林子里边看不清这老头是谁。就和那个老头拿过一条枪来：“哎，当年呐，我20多岁的时候练这个枪啊，那抖起来就像根面条一样。现在啊60多岁了，当年的那个力气也没了，那个精神头也没了。但是呢，你们非要让我练练，那我就练当枪给你们瞧瞧。”结果那老头把这枪一抖，啪往前一扎，往回一撤，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秦琼一看老头的枪，就这一抖，就这一扎，第一个枪花就不是一般的武术，这是名家，这是大家。弟兄几个都是练武的，所以都关注这老头。就和这老头这条枪抖起来了，自个儿扎了一趟枪，真好像怪蟒翻身，银蛇吐信，这枪花耍起来带动风声。一看这老头一步胡须，看他枪练到这样，他这个枪招和他这个年龄不成正比，年轻人也都这样。老头这个枪耍到热闹之处，别人没喊好的，齐国远绷不住劲了，他在竹林子里边扯着嗓子来了一声：“好！”就这一声，秦琼邦就给他一拳头，下意识的给他一拳头，心想：“你在这儿喊什么好？”齐国远喊完了，拿手把嘴捂上了：“哎，不该喊。”秦琼心想：“不该喊你也喊出来了。”这声好从竹林子里边一穿出去，老头那枪收上了，枪势一收，老头往竹林子里边一看：“谁呀？请出来吧，怎么在竹林子里边藏着？”秦琼一瞧齐彪，看了看这边的礼报，秦琼说：“事已至此，走吧。”哥几个有打竹林子里边一块都出来了，这一出来，那边100多人哗的一下子把他们就都围上了。何方贼寇，你们跑不了了。